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希伯来书。今天我们要交通的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三十九节。那希伯来书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是比较难懂的一本书，也求神开启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实明白神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还有慕道友们一起都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吧？我们都在寻找这一条路，今天你已经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主真是盼望还没有寻找到这条路的，是吧？也求你让他们也能够来走上这条恩典之路，这条天路，让我们一同都能够成为天路客。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圣灵亲自的运行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有一些slide 啊。那最前面这一个整个是一个至圣所，为什么要有一个至圣所？就是神为了让人知道怎么样来敬拜他，所以就启示摩西要他盖一个会幕。有了这个会幕，我们就有一个影像，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敬拜神，怎么样到达至圣所。所以我们在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都是在这个都是门外汉，我们进不了这个会幕里面。当我们认识神，我们进入一开始这边有一个铜祭坛这个铜祭坛，再进来有一个洗濯盆到这边有一个幔子，在这里也有一个幔子，所以进来之后，这里有一个陈设桌，上面有陈设饼，这里是有一个金灯台，这里是有香坛，在这边又是一个幔子，到最里面就是至圣所，就是施恩座的所在。再看下一个。这里是它一个剖面图所以这边是一个外面是外院，所以进来这边又有一个幔幕所以要经过这一个幔幕，第一层的幔幕到这个里面，这个地方叫做圣所然后再到里面又有一块幔幕这个幔幕上面这个幔幕是用细麻做成的有红色蓝色还有这个紫色朱红色，所以织成的。上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绣了什么东西？基洛伯基洛伯就是天使有天使在这里那在施恩座的前面在施恩座的上面这个 mercy seat 上面又有两个基洛伯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圣所至圣所我们要进去另外这个义 啊，这个是繁体字的义，繁体字的义，这个是怎么写的？底下是一个什么？我，上面是什么？羊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一讲到羔羊啊，大部分地方神的羔羊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那我的头上有一只羊，这只羊为我流血舍命，这个就叫做义，这个就叫做义。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永远的祭物啊，也就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进入至圣所。所以这个祭物，这个祭司进入至圣所都要带着血进去的啊，你没有血啊，一定要带着血你才可以进去，否则你随便闯入这个至圣所就会被击杀而死。好，我们先来读第一段啊，第一段大家看得到吗？看得清楚吗？要放大一点啊，有没有办法放大一点？好，没有关系，如果好，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好，好，那我们请弟兄们念奇数节哦，姊妹们念偶数节，好，那我们一起来念啊、哦。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我们再看第二段，前面再放大一点。很抱歉，这个把字弄得太小了。好，第二段。好，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神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献满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我们看第三段。好，姊妹啊，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 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字还是太小，没有关系啊。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就是一个劝勉的书信。那张守道弟兄他把它归纳成五点啊。那第一次劝勉的话啊，就是讲这么大的救恩啊，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然后第二次劝勉的话就是第三章到第四章，讲到属天的呼召。第三次是讲到进到完全的地步。第四啊，讲到过幔内的生活。第五次就是讲到天上的家乡，天上的家乡。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 summarize 起来啊。一到二章是什么？讲到救恩啊，不要忽略那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那第二章啊，第二个劝勉就是三到四章，讲到属天的呼召，我们都是同谋天召的圣洁弟兄，所以呼召我们啊，第一个是我们可能不认识神啊，然后我们认识了神，我们知道有那么大的救恩，我们知道那么大的救恩之后，我们又蒙召，我们成为一个弟兄啊，就是神家里的人。那第三个劝勉就是五到七章，就是讲到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之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要长大成人，能够吃干粮。那第四个劝勉呢，就是第八章到第十章，我们要开始过幔内的生活。所以八到十章，也就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这里面的一部分，要过幔内的生活啊。我们要进入这个至圣所。十一到十三章啊，就是讲到天上的家乡，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家乡。在此上再补充一点，因为这里面这个材料很多，盼望大家能够记下来啊，盼望能够记下来。我有一次到江守道弟兄那边去聚会，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我看到一位八九十岁的老太太，竟然在波饼的时候，弟兄姐妹在交通的时候，她在做笔记啊。所以真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那个单张后那边那个地方有可以记的地方啊，大家如果可以记下来，最好能够记下来啊，不然我们读过可能就很快就会忘掉啊，那也是很可惜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好，我们先看第一段的内容啊。第一段的内容，好，弟兄们，我们既因，我把它弄成紫色了，就是比较要重要的地方啊。那红色的地方就是我们要警戒的地方啊，红色的地方是我们要所需要警戒的地方。这里要把它放大。他第十九节，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进入至圣所啊。所以刚才 那个有一个大祭司啊，大祭司他进去的话，他一定要带着血才可以进入至圣所，而且他还要再弹血，弹在这个幔子上面，弹在这个施恩座的前面，他才可以进去。然后二十节，又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这幔子就是谁的身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什么他的身体成我们一条路了啊？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然后后面又讲到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哎，这有什么关系啊？经过幔子又讲到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啊，所以这个就看到一个家的观念，神的家啊，神的家。二十二节，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啊，所以这个信啊特别大啊，信啊。二十三节，我们也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啊，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三个大字连起来是什么？大家有没有看到？信啊，看到没有？信心，这个是什么？盼望、指望，这边是爱心，所以有三样东西啊，有三样东西，我们要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啊，我们要有这三样东西。二十五节，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你们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不可停止聚会啊，这个原来是 forsake 啊 ，forsaking， 你们就我就不要了，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要把这个东西丢掉啊。是这原来的意思是这个，我们要他就弃绝聚会，这也就是讲这些犹太人，主要是一开始是针对犹太人，当然。对我们还是有它的意义存在。好，我们再看看下面。所以这一段是在讲又新又活的道路。那到底这个是对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都是天路客，我们要走一条天路啊，天路要走到哪里去啊？这一条就是经由我们的目的地是到哪里啊？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走向这条新的活路，要进神的家，到神的面前。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图像啊，我们要从外院，我们先要进这个门啊，然后到外院，再到圣所，再到至圣所，也就是我们有一条路啊，要走向新活路，要进到神的家，要到神的面前，这是神所盼望，他所盼望的事情。那圣经里面第一条道路，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条道路啊？圣经里面第一条道路就是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伊甸园啊，因为我们始祖犯罪，这个罪为什么犯罪？因为神跟亚当说，园子里面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在园子当中还有一棵生命树，只有一个树你不要吃，就是分别善恶的知识树，你不要吃啊，你吃了你必定死。人不听神的话，背逆神的话，在千千万万树里面，什么树都不吃，就是要吃那棵分别善恶的知识树，心里面就是要背逆神，结果被赶出去了，被赶出去了，赶出去之后， 神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洛伯和四面发火焰的剑，把守什么？生命树的道路。这条道路被封住了，人进不去了。你要进去没有办法，这边有基洛伯，有基洛伯把守在那边啊，有四面发火的剑在那边，你根本进不去。你要想进去，你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至圣所还有一个幔子，那个幔子上面也绣了基洛伯。这个整个的圣殿是朝东的，朝东面的，所以这个幔子也是朝东面的，所以幔子上面的基洛伯也是朝东面的。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断气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圣殿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上到下，这个幔子是在上面的，那个细麻布织的也是很厚的，你要人的手去给它撕开来，拿刀子给它划开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来，这个裂开来，这个上面有基洛伯。哎，基洛伯是干什么的？基洛伯是把守至圣所的，把守生命道路的这个天使，人进不去。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这个幔子裂开来了，基洛伯也打开来了，所以让我们人能够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去。所以这个是一条道路啊，这条是生命的第一条的道路，原来被封住了，因着耶稣这条路又重新开启。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唯一的道路。所以这一条道路是用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所换来的。所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罗马兵啊要看他死了没有，罗马兵要看他死了没有，结果有一个罗马兵啊拿那个长枪刺他的心脏啊，把他心脏，我把你心脏刺破，你总该死了吧。结果这心脏刺破了，有什么流出来？有血和水啊，血和水。为什么先是血，不是水？因为血，人死了，血液在心脏里面，这个血里面很多水啊，我们身上大部分都是水。当你死的时候，这个心脏的血跟水就分开来了，血跟水分开来了，所以刺的时候先有血流出来，因为比重比较大，这个水比较轻，浮在上面，血流完了再把水流出来。所以这个血是一个泉源啊，它那个口啊，这个伤口就是跟一个泉源一样，这个血泉，还有水，也就是水泉流出来。那这个水跟血跟我们什么关系？刚才我们也说了，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我们良心会记得一些事情，一些良心不平安，你做了羞耻的事情脸会红，
这个就是良心的功能在我们里面啊，有良心和功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血能够把我们的里面的罪原罪啊都给它洗掉了。那水是干什么？水也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常常的也会沾染污秽，所以我们就要借神的话来把我们洗干净。所以血能够把我们里面洗干净，水把我们外面洗干净，血把我们的罪洗干净，水把我们的行为洗干净，啊，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啊。所以又讲到这个又新又活的道路，啊，讲到这又新又活的道路，这个新，这个新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它用在启示录，在启示录啊第五章这边。他说这个羊啊好像是刚刚被杀过的，刚刚被杀过的啊，是一个新鲜的。所以这个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永远是新鲜的。我们外面你去超市买的血啊，有我们基督徒不吃血啊，有些人在吃血，那个血啊都凝结了啊，都一块一块的，那是老的血。我们主耶稣的血是永远新鲜的，我们今天得救那个血是新鲜的，你到明天那个血还是新鲜的，这个血是永远新鲜的。所以好像刚刚被杀的羔羊他的血啊。所以在启示录五章啊就有讲到，这是被杀过的，刚刚被杀过的，曾经被杀的。所以这条路啊是一条天路，这条道路是一条天路。所以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做梦的时候就看到，诶，这有个梯子啊，有个梯子从地通到天啊从地天通到天，而神的使者在上去下来啊，而且耶和华站在梯子的上面。所以在约翰福音我们也看到一章五十一节，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幔子裂为两半了，天开了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天路，而且天为我们开了，今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去。好，再看下。好，我们再看下面。所以我们走这条天路，我们要携带一些装备，我们爬山，我们登山啊都要携带一些东西。那我们走天路，我们要携带什么？我们要携带信心、盼望、爱心、信望爱。刚才大家也看到了信望爱。什么叫做信？什么叫做信？信什么？啊，信什么？我们就是要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神借着耶稣做了挽回祭啊，这个挽回祭就是神很生气啊，因为世界上都是罪人，没有一个好的啊，没有一个义人，他是把耶稣作为挽回祭。来平息他的愤怒，就是借着耶稣的血，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今天 还没有信主的啊，你也在寻求这条道路。我神也尊重我们啊，我们大家都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啊，所以盼望你能够选择到这一条路，要有信心的道路，你要信耶稣的血加上我的信，就等于神的义，神的义，神的公义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信心啊。然后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把我们的罪洗干净，只有神儿子的血能够把我们洗干净。这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把我们所有的罪恶过犯一笔勾销。就跟我们档案里面，你电脑里面存了很多东西啊，全部 delete 掉，你的档案里面没有这些不好的记录啊，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讲到信。那望，还有一个要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盼望就是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家，我们有一个家，而且我们这个盼望一定要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啊，希伯来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有着指望啊，这指望如同这个灵啊，原来是讲魂啊，没有这个灵啊，我们身体是灵魂体，所以这个如同魂的锚，又牢靠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不只是第一层的幔幕，我们要进入到第二层里面，也就是要到施恩座的前面，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要到神的家里面去，我们要跟神面对面，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啊！要让他的儿子不但到他的面前，让我们这些的众子都能够到他的面前啊！这个就是要我们要有一个盼望，我们要有一个回家的盼望啊！要到那个家里面的盼望。然后讲到这个爱，我们要彼此相爱啊！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要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的门徒是什么？我的门徒就是这些人是属于神的人，是神家里的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三样，有信，有望，有爱。那最近小姚啊，小姚同学啊，在我们当中，那他患了 Stephens and Johnson's syndrome 啊，全身因为药物中毒发紫啊，痛肿啊，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跟我们不认识的啊，父医姊妹啊，通知大家啊，哎，这个学生啊，在医院里面。结果弟兄姐妹一个接一个的问他要吃什么，今天排我啊，明天排你，排大家一直这样排。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爱。我们不但要爱弟兄姐妹，我们还要爱这些不可爱的人，不认识神的人，跟他传福音，他还反传他佛教的观念给你啊。所以看起来
非常的困难，让他信主非常的困难啊。可是我们弟兄姐妹不离不弃，对他一直把他送上飞机为止。哇，我真是很对弟兄姐妹这样的爱啊，我也受到很大的激励啊，看到弟兄姐妹真是有一个爱心。所以我们在一个同路人里面啊，真是希望大家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奔走这个天路。那第三段就是讲到脱队的危险，脱队的危险，也就是叫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让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啊，不要把这个聚会丢到一边去了啊。那为什么这个很危险呢？跟我们爬山一样啊，如果你一个人脱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有一次我那时候上班是在 Iowa， 然后去 Nebraska 的 Omaha， 我去那边上课啊，晚上再去进修这个 MBA 的课。就有一天晚上大雾，又是晚上又没有灯，真是可怕。那个对我真是开那个车啊，胆战心惊，迷路了。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团体啊，要真是在一起，大家互相保护啊。为什么？我们看一看约伯啊，约伯一章六节说，有一天神的众子势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啊。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撒旦在那边走啊，然后后面又讲到第二章，又有一天又来了。所以这个撒旦啊，是不停的在我们附近啊，在走啊。所以在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就要来找这些脱队的人。所以不要脱队，千万不要脱队，脱队是很危险的啊。没有人来保护你，没有人来规劝你，你就被魔鬼吃掉了，就跟这个狮子一样。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有两条道路，我们人生就有两条道路，不是光明的道路，就是黑暗的道路。你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若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我们就在生命的道路，在这光明的道路上面走。在耶利米书这里也有讲到两条的道路，一条是生命的道路，一条是死亡的道路，死亡的道路。所以我们常常也都偏行正路，我们像这个羊走迷一样，我们都喜欢走自己的路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也特别勉励我们不要偏行己路。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啊，离弃真道啊，离弃真道。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何况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这个就是重回旧路，重回旧路 什么叫重回旧路？就是讲到他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他看起来我们好像一点罪都不能犯呢，我怎么可能不犯罪？我们时时都在犯罪，那我一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在讲什么？在讲背弃信仰的罪，在讲犹太人背弃信仰的罪，放弃新约的聚会，又回到旧约仪式里面的罪。今天已经不用回到旧约的仪式里面，你们这些人还要回到旧约的仪式里面，所以赎罪祭就没有了，因为不再有罪的祭物存留。这个啊，因为旧约的祭物已经被基督这唯一的祭物取代了，你没有祭物了，你没有祭物，你去献什么祭？没有祭物了。所以新约的信徒，我们要如果弃绝基督为祭物的话，啊，也再没有别的祭物可用来赎罪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再看下面，啊，审判之路，审判之路。这个神是烈火，神是烈火。而且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基督既然一次被献，但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死，不是我们死了烟灰消散就没了，不是这样。我们的灵永远不死，死了之后分两边，一边在招待所，一边在拘留所等候审判。所以我们，你信神差他的儿子来，我们就有永生，不治定罪，我们就出死入生了，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讲到摩西的时候，啊，摩西的时候，他们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那什么事情那么严重啊？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很严重啊，死罪，要拿石头打死，这什么罪啊？你打死人的，你打父母的，你咒骂父母的，你行淫的，你亵渎耶和华名的，交鬼的，行无数的，不守安息日的，同性恋的，这些都是死罪啊，这些全部是死罪，都要拿石头打死。我们有没有打人？我们有没有对父母不敬？我们有没有咒骂父母？我们有没有这些的污秽的思想？我们有没有亵渎耶和华的名？很多人在讲 Jesus Christ， 我们信主的千万不要随便去讲这个名字啊，这个是天父的名字，我们不要随便啊，不要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常常在用这些话当一个口头禅啊，不要讲那个话啊。教鬼的，你有没有去算命啊？啊，不要去算命啊！这些行无数的，不要去啊！这些不守安息日的，同性恋的，这些都是要被治死的啊！所以我们信了主，我们就离开这些啊，离开这些事情。那践踏神的儿子。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重呢？所以在 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有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啊。那有一个就说啊，这个兵丁也在嗤笑啊，官府里面他救了别人，如果他是基督，可以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在戏弄，你们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还有这个犯人，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你既是另外一个，就骂他啊，就责备另外一个犯人，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图片，三个十字架啊，主耶稣在中间，我们是在哪一边？我们是在嗤笑主耶稣吗？还是我们是另外一个犯人，说求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对他说，你今日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面。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主耶稣说，后面也讲，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是真的，这是真的，大家都我们要注意。有的时候说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于老弟兄跟我讲一个故事啊，也就是我们目前在查改变时代工人的作者，他的讲义叫李天恩，又叫李木胜。他因着信主被关在这个牢里面啊，劳动教养，最后一直叫他，你要放弃你的信仰我就放你出来。结果他不愿意，他不放弃他的信仰，他的信心很坚定。结果他们就选了一个日子啊，要枪决他，在河南那里。结果正要那一天到了，正要枪决的时候，结果发了大洪水，发了大洪水，所以这个枪决的事情就取消掉啊，取消掉，那就延期到下一次。就下一次又要枪决了，结果周恩来总理过世啊，举国哀悼啊，又延期了，又延期了。结果第三次要枪决他，又发生了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毛主席逝世，毛主席逝世，这个又延期了，又没有枪决。结果要枪决他的那个是四人帮的，结果四人帮倒台，这一个人进了牢里面。结果这个信主的这李天恩弟兄平反出狱，这个四人帮的人反而被执行死刑。所以我听到这个事情，我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怎么有这种事情？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可是这个神就在掌管一切的事情，君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一样啊，在王的手，在耶和华手中随意流转。神可以掌握那么大的事情，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叫他在那天死掉，为了拯救他的儿女啊。所以这就是讲到深渊在我，主必报应。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三段内容，这讲到我们要行完心道，我们要行完心道啊，我们要走这条路啊。我们蒙了光照以后，还会碰到很多的苦难，
而且像一台戏给众人观看。所以神叫我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而且要我们要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那这个是在讲什么？这个在讲我们要走十字架的窄路，十字架的窄路。刚才徐熙弟兄也有讲啊，也有讲，这条路是一条小路，是一个窄门，找到的人很少，到灭亡的路是大的、宽的，找到人也多，可是那是灭亡之路。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一条路我们就得救了可是我们走神为什么要我们得救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给我们那么多的困难来走十字架的窄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锻炼我们，因为我们里面这个人啊还很软弱，还不够坚强所以有一个人叫做司提反。司提反这个人因为传扬主耶稣被这个犹太人公会抓起来审问然后人家看到他的脸好像天使的面貌当司提反快要断气的时候，他什么定睛望天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耶稣，我们在圣经里面，他完成了神的使命，就坐在神的右边。现在他在哪里？现在他在哪里？现在耶稣在哪里？站在神的右边，站在神的右边，站在神的右边干什么？欢迎司提反的到来，欢迎司提反的到来。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会唱那个弥赛亚唱到最后，伊丽莎白女王被这个神的灵感动，她就站起来了。所以今天演奏弥赛亚的时候到最后大家全部起立，全部起立。所以司提反就演完了一场戏，他演完了，主耶稣都要站在神的右边给他鼓掌，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将来到神的面前都做一个这样的人，神来欢迎我们，在门口，天的门口来欢迎我们。所以我们再看下面这条路主要的是叫我们要走一条得胜的道路我们走十字架的窄路他同时要我们走这条得胜的道路，这条路是一个得胜的道路因为他要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永远的产业所以亚伯拉罕他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走？因为他有一个信心，要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自己亲自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一座城。所以我们要存一个勇敢的心，这边说要我们存一个勇敢的心。勇敢的心是什么勇敢的心在这个在其实就是坦然无惧的心，有一个 bold 很勇敢的心bold mind bold heart。 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了几次，在第十章十九节，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在四章十六节我们又看到他叫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的宝座的前面，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勇敢的心就是坦然无惧的心，所以我们到至圣所，到施恩座的宝座前，我们就要得大赏赐。今天我问上帝兄，我说习主席接见外宾的时候在哪里啊？啊，我说是在中南海，不是中南，钓鱼台，钓鱼台外宾接待外宾的总理的地方。哪一天习主席邀请你今天来钓鱼台，我来晚宴来招待你，你的心是怎么样一个心情？你的心是怎么样一个心情？我怎么配去钓鱼台啊？我不配啊，很会忐忑不安。你忐忑不安，习主席找你来吃饭，你看你怕不怕啊？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怕的，我们要勇敢。不是到习主席面前，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得大赏赐。所以我们要经过至圣所，要到宝座的前面，要领这个大赏赐。大赏赐，赏赐就好了，还要一个大赏赐。这个大赏赐是什么？大赏赐啊，这边讲到我们要忍耐的功课啊。今天也碰到实惠姊妹啊，她就说忍耐到底的必定得救啊。所以我们得救，这个得救是一个魂的得救，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你忍耐的功夫不够，你电锅里面煮饭，你说饭怎么还没好，打开锅好了没有，你锅里面的饭就是生的，可惜掉了，你没有等到最后，你没有等到那个电的插头跳起来，你一直去打开，没有完成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最这个旨意就是要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这个忍耐是我们得胜的钥匙，你一定要拿到这把钥匙哦。你没有拿到这把钥匙，很可能会功亏一篑。所以我们要学习忍耐，这个是得胜之要。忍耐就是要得到长子的名分，也就是要得到双份。谁得到双份？在圣经里面，约伯得到双份，约瑟得到双份，这就是长子的名分，得到长子的名分，得到双倍的这个大赏赐要给我们，啊，这个大赏赐要给我们。所以我们六章十九节，我们讲这个灵魂的锚啊，要又坚固又牢靠，通入幔内。所以我们这个锚，你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大风大浪，你赶快要进避难所，而且这个锚要转紧啊，绑紧，千万不要被吹走了。所以我们灵魂的锚，我们这个魂的锚，我们要在至圣所里面永远不改变，你要紧紧的把这个锚抛在至圣所里面。所以这个希伯来书这一个讲题，它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讲到我们魂的得救啊。我们在读以斯帖书的时候啊，也欢迎大家，我们长青团契聚会是每个周六啊，每个第二个礼拜六，每个月第二个礼拜六10点钟，其实也不限制年龄，大家喜欢来的就来，欢迎大家。讲到亚哈水鲁王，还有哈曼、以斯帖，还有莫迪改，这个亚哈水鲁王就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大喜大怒的人，这个就是一个人的魂。他最后 他原来把这个戒指啊交给哈曼，哈曼就代表我们的肉体，啊，哈曼要去把神的子民全部杀掉，可是后来整个事情逆转过来，哈曼被挂在上面啊，然后亚哈水鲁王就把他的戒指拿下来，戒指代表什么？戒指代表一个权柄。哈曼手上有戒指，他有生杀大权。那今天亚哈水鲁王把哈曼的戒指重新拿回来了，给莫迪改戴上，啊，给莫迪改戴上，也就是今天肉体不再掌权，圣灵在掌权，圣灵掌权，这就是我们魂的得救，魂的完全，这就是要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功课啊。所以最后我们就要学习走这条新的道路，目的就是要到神的面前，要到神的家啊，我们不要离弃新道啊，我们要走完这条道路，我们要走完这条道路，我们要到至圣所啊，再进到施恩座的前面，我们要去领这个大赏赐。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忍耐啊，大家记得要，我们要忍耐忍耐忍耐，你才可以得到大赏赐，得到长子的名分，得到双倍的祝福。好，我们就听到这里。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认定你这条天路，这一条唯一的道路，唯一让我们能够得生命的道路，唯一能够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家里面，成为神的儿子。不但如此，还要让我们称为长子，让我们成为长子能够得到双倍的祝福。也求主让还没有认识你的，让他们心里面也能够受到感动，能够来选择你这条生命的道路，带领他们，祝福他们，也祝福在座所有的，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家的长子。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